金殿之上，童贯一道本章，激怒了宋徽宗。宋徽宗马上就把当初建议招安的这位崔静发放到大理寺审问，要问罪。崔静平白无故的，这算是倒了霉了，马上就下了殿被押走了。宋徽宗接着看了看两边的文武重臣，众位爱卿，梁山上这伙强盗如此猖獗，无法无天，无视国法王章，无视朝廷天子，我们应该怎样处置他们呢？童贯的下边说：陛下，我想大宋国朝有几支匪患，所谓梁山匪患者不足为论，他们说有500里水泊之地，要和我们大宋国朝万里江山相比呢，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啊。他们号称有108将，又有什么几万人马，据臣所知，所说几万人马者也不过就是2-3万而已，那么他要和我们大宋国朝无数兵马相比，也是微不足道。陛下，只是原来梁山泊周围州城府县，这是地方官员剿匪不力，使得这一股匪患愈演愈烈，队伍壮大，如今万岁您应该降圣旨一道，不才臣愿领旨，率领10万大军兵发梁山，指定能够剿灭梁山，活擒宋江，把这108个匪囚带回朝中，金殿正法。童贯自告奋勇，他要征剿梁山。八弟徽宗一听，连连点头：童爱卿，如若你把梁山宋江剿平，除去朕心腹一患呐、啊！当时宋徽宗就降旨一道，任命童贯为征剿梁山都招讨大元帅，荡寇元帅。童贯点头谢主隆恩。当时童贯跟宋徽宗又说：“说我们这次征剿梁山，不用调集我们京城中多少人马，可以调几路节度使。”让他们各带10000人来，在东京汴梁城集结训练，训练完了之后一起起兵购本梁山。宋徽宗说：“这样做好啊，那么一清之剑应该调哪些节度使到在这里来呢？”童贯想了想，当场就开出个单子来。他开出个什么单子？他要调的有随州的兵马都监叫段鹏举，郑州的兵马都监陈宇，陈州的兵马都监吴秉义，还有许州的李明，汝州的马万里，松州的周信，邓州的王毅，唐州的韩天林，这全都是兵马都监。告诉他们各带10000人到东京汴梁，东京汴梁城官军再拨2万，这样的话凑齐了10万之众，就可以征剿梁山了。童贯开出这个单子来之后，同时又向八弟徽宗提出一个要求，说我中军帐里边还缺少左右中军2员大将，需要陛下您给我派出2个人来。八弟徽宗就问童贯呢：朝中的文武大臣尽由卿家挑选，你看谁合适，那么我就派谁去。童贯说：依臣之见，我想派殿前飞虎大将封美，另一位也是殿前飞虎大将叫毕胜，这2人跟我同行，做我的中军左右大将。皇帝一听，当时降旨：殿前飞虎将封美和毕胜跟随着童贯去征剿梁山。这童贯为什么找这2个人呢？童贯这小子感情他还很迷信， 这与这皇上有关系。大宋国朝这宋徽宗啊就特信道教，宋徽宗给自己起过一个道号，所以他的宫里边啊经常出入有很多老道，什么算卦呀，什么炼丹呐、啊，求什么长生不老啊，净讲这个。皇上带头一弄这个呢，这大臣们也跟着弄这个。说童贯呢，他为什么挑这两位殿前飞虎将？童贯觉得这俩人名字叫得好，丰美，那个叫必胜，姓必叫必胜，我带着这个人去，一叫这名字必胜啊，我一定要胜，肯定就这样了。皇上这一批准了，丰美必胜也下殿做准备，童贯下了殿，各路发公文，调集这各处的兵马都监到东京汴梁来聚齐。童贯回到自己的府内，回到府内到了后书房，这后书房啊每天有一个专门伺候他喝茶的茶童，这个茶童姓程，叫公。童贯今天回府之后一看，这小茶童进来把这个茶壶茶碗端进来放在这儿，给他倒上茶水了。童贯就瞧了瞧他，这个小伙子也就是十七八岁。童贯问他，成功，哎，老爷，你在我府里待了多长时间了？哎，老爷，您不知道，我在您府里待了三年了。
嗯，好，
最近老爷要出征了，我要去山东平灭梁山泊的贼寇，成功，跟我一块去吧。
哎呦，老爷，我跟您去，我就能端茶送水伺候您。
这回呀、啊，提拔提拔你，不让你给我端茶送水了。
那除了端茶送水，小人不会干别的。
嗯，你就在我的中军大帐之中，替我传达命令，这个会吧？
那小人我不知道怎么传呢。
那不要紧，我派手下人交给你。
哎，老爷，您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听。
好，下去吧，从今天开始你自个儿做做准备。
这童贯干嘛叫这茶童去呀、啊、这茶童也因为名字好，叫成功。童贯心想，我有丰美还有必胜，再加上成功，此去梁山必然得胜无疑呀、啊、但是就这样他心里边还没底。童贯别看在金殿上说这话，他自己心里还在琢磨，梁山上这些人究竟能怎么样呢？我就不信这伙子毛贼鼠寇能有几何勇战呢、啊？童贯马上吩咐手下人去把那三清观里边那位冯山人冯道也给我请来，把这冯老大也请来了，干嘛？他要算卦。把冯道也请来之后，童贯就问道爷，我要上梁山平灭梁山泊的这些贼寇，您给我占卜一卦，此行如何，胜败怎样？这位道爷听到这里马上就把这卦子儿掏出来了，啤酒啪嚓在桌子上这么一摆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天干地支这么一对，按照阴阳八卦啊，啤酒啪嚓这么一拍一算。道爷抬头看看童贯，童枢密，为什么叫童枢密呀、啊？童贯是枢密使，就是枢密院使。这个枢密院呢、啊，宋朝的枢密院是国家级机构，枢密院中书省合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一样，所以他是枢密院里边的头，所以人们都管他叫童枢密。这冯道爷就说了，童枢密，您这回到梁山去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万无一失啊。童贯听完了这个话，才坚定了自己必胜的信心。好啊，道爷，有您这一卦，我心里就有了底了。童贯卦也算完了，这边各路的都监都已经到了东京汴梁了，各带一万人马，整天在教军场操练，操练了有十几天的功夫，
这一天童贯又找来这位冯道爷算了一个黄道吉日，开始要起兵了。东京汴梁城又选拔出官军20000人，和各路兵马都监带来的80000人合在一起，总共是100000人马。童贯这一出兵，100000人马那可不是小数啊，旌旗招展，遮天映日，可以说是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长连，鼓乐号角一起吹奏。这些个10万的官军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胸赳赳，气昂昂，要打这开拔出征。童贯带着队伍出了东京汴梁，走到十里长亭的时候，恰恰又有蔡京、高俅、杨戬这几位同僚在长亭设酒给他送行。童贯下了马之后，来到长亭这里，跟着他们一起饮了几杯酒。这几位一边举着杯，都送上一份祝愿，祝愿童贯此去征剿梁山泊，到在那儿旗开得胜，是凯旋而归，并说凯旋之日，我等还在长亭迎接。童贯这个时候一副傲慢的气魄，心里有底了。童贯说：“此去必胜。”诸位，你们想想，我带着10万人马，对他水泊梁山上这一些毛贼鼠寇，不过就是2-3万之众，那还胜不了他们吗？我如果把他们都打不胜的话，我童贯的枢密使就白当了。蔡京说：“就是就是，此去梁山，胜券在握呀，那是没有说的。”童贯说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蔡太师，您就听我的好消息吧。”送行酒喝完了，上了马之后，带着10万大队，直奔山东冀州。冀州的节度使，也就是冀州的兵马都监，这位张叔夜早听见消息了，因为前边有向导提前报到了，给张叔夜一线公文。张叔夜一看，这回可了不得了，朝中派高级将领来了，枢密使童贯来了。张叔夜心想，由此可以看出来皇帝荡寇的决心。童贯兵马到达了冀州城外的时候，张叔夜是列队迎接，把童贯迎接到自己的大堂之上。到大堂之上行完了大礼，少不了要给童贯有个接风的酒席呀。这接风的酒席一摆上在酒席宴上，童贯端着酒杯瞧了瞧张叔夜，童贯就说了：“张叔夜，我来问你，这个水泊梁山的贼寇，你离着他这么近，一定有所了解了。”张叔夜说：“从枢密卑职离梁山很近，早有灭寇之心，实无灭寇之力呀。”怎么呢？童枢密，您不知道啊，梁山上这108个首领非同一般人，他们这里边有精通武艺者，有知书达理者，有熟读兵书者，有善懂战策者，这里边有些人武勇彪悍，可以说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再加上他有水陆军兵，咱们说他是山上的贼寇喽啰了，他们整日操练，训练有素啊，所以我们官军进剿几次都是大败而回。我想这次童枢密到此，一定能够把他们剿平。张叔夜，我听你刚才这一说呀，他们又有这个者，又有那个者，我看应该把你也算上，你是一个胆小如鼠者。这一句话当着这么多的人，就把张叔夜说的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。但是童贯这是他的上级，张叔夜不敢说什么。是小人虽不说胆小如鼠，但是没有力量征剿梁山。哼，
要是我在你的冀州，用不着朝廷兴师动众，早用地方军马就把梁山给剿平了。
是啊，童枢密，您是大才，小人是庸才，怎能相提并论呢？
我说张飞爷，这样吧，明天开始向梁山的宋江发一道檄文，告诉他我十万大军已经来到梁山坡，宋江如果识时务，马上把他山寨上的队伍整顿齐整，交出刀枪下山投降，烧毁他自己的山寨。如果他要是还负隅顽抗的话，山寨破灭之日，我就杀他一个鸡犬不留，寒牙不剩。
就这么给他下一道战书。
张叔夜连连点头，是是。
第二天这个战书送上去了，这个战书送上去一天，童贯告诉张叔夜再写一道战书，接着又写一道战书，连下三道战书。这一天宋江的回书来了，送到冀州。童贯一接这个书信，一看宋江在书信上写的大致就这个意思，说你的三封檄文战书我已经接到，我宋江早已知道你童贯率十万之众来到我的梁山坡的岸边，梁山上众为弟兄，秣马厉兵，跃跃欲试，正等待你到梁山被绑，劝你速速退兵，如不退兵，征战之日将取而向上首级，记我梁山大旗。下边落款，如若应战，定明日在梁山水泊岸边，你我阵前会面。落款是宋江。
童贯一看，哎呀，这宋江好厉害呀！啊，我三道战书没镇住他，他还要跟我见面。
好，他瞧了瞧张叔夜，明天我跟宋江在疆场上要见一面，张叔夜，你给我做一些准备。
张叔夜说，是。童枢密，您让我做什么准备呢？
宋江这山上一共有多少人？108个头目，对吗？
对，108个。
你给我先准备好108个牌子，
啊，
把牌子上面都写上他们的名字。等着明天我跟他一场交战，我要荡平梁山之后，把他们活擒到手，五花大绑绑上，每个人身后边得插个牌啊。到那时候献血他来不及。你先给我写上。
张叔夜一听，心想：童贯，你有这本事把这108个都能给抓住，现在就写上牌？又一想，是啊，他有10万大军呢，这个兵马是够数了，梁山上的兵马远远没有他这兵马人多。张叔夜说，好，这件事情卑职立即去办。
再有一个呢，你把这个冀州城里边牢房有多少间呢？
啊，牢房现在也就有4-5处。
再把这个民房腾一腾，多腾出几间牢房来。你说的这个梁山上2-3万人，我们要打起来，除了杀的、斩的、受伤的、被俘的呢？把梁山上这些个降兵降将抓来之后得有地方放啊。啊，你把这件事儿给我准备好。
哎，好，小人照办。
再一个呢，你准备好几桌酒席，明天我得胜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在城里好好的庆贺一番。
是是是，小人这个已经都准备好了。
张叔夜心想，我都准备好了，看看你回来是否能得胜吧。张叔夜所有的事都点头答应下来了。
童贯头天晚上聚集队伍，做了一次战前动员，告诉他们明天我们就要跟梁山上的首领宋江会面了，
明天我们一会面的时候，少不了是一场恶战。我想明天这一战就分出输赢来。我们怎么打呢？他就把他手下这几个兵马都监都召集了一块，各自都给他们分配了任务，让他们各自带着队伍都按自己扎营的处所扎下队伍，阵势摆开。他这个阵势摆开是什么阵？他这个阵势摆的是四门兜底阵，分四方四股队伍扎好，他自己在正中间。队伍布置好了之后，一夜无话。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吃完了早饭，童贯马上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胯下一匹昏红马，马鞍桥挎着一口金背刀，身左身右就中军两员大将，一个是丰美，一个是毕生，马后边还跟着一个传令兵，这个叫成功。童贯心想，就冲我这几个人，我是必胜无疑了。列着队伍浩浩荡荡出了几州，各自到了预定地点扎下营寨。童贯自己带着一哨人马来到预定地点，勒住了坐骑。当他带猪坐马的时候，往远处观瞧，一看远处尘土荡起，遮天蔽日，呼，梁山上的人也下来了。童贯一看周围这个地形，这个地方周围竟是些小山包，是丘陵地带。童贯心想，这个丘陵地带倒是便于隐蔽呀，我这个四门兜底阵分四处扎下了营，大概宋江他还发现不了。童贯正在这等着，一看远处旗帆招展，头前的马队咔咔咔咔咔冲他来了，距离他一箭之地，队伍扎住，雁翅拍开，一看当中箭一杆大道旗，旗上面斗大的一个宋字，两旁边有数杆任标旗，相衬着有飞龙旗、飞凤旗、飞虎旗、飞豹旗、朱雀旗、玄武旗、青龙旗、白虎旗。哎呦，梁山上来势很凶猛，看他这个队伍布阵有素。童贯见宋江在昏红马上端然稳坐，黄金盔甲，斜披大红袍，怀中抱着兵符硬剑，宋江左右簇拥着很多梁山好汉，一个个都是谁，这童贯都叫不上名来。童贯在马上裸住四江，往对阵瞧着，我看你宋江怎么样的出阵。就看对过宋江冲这边喊上来，喂，对面哪位是童贯，请过来搭话。童贯一看宋江让请过来搭话，童贯心想，我是谁呀？我是枢密使，你是梁山上的贼头，我过去跟你搭话。童贯往旁边看了看，这位随州兵马都监段鹏举，段鹏举，你过去跟宋江说，就说让他下马投降，如若不然的话，他的死期就来了。随州的兵马都监段鹏举，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点钢枪，这段鹏举双腿一颗飞虎战，磕叽盖钉马的前夹膀，这匹马四蹄蹬开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来到两军阵前。段鹏举手中把这条点钢枪一端一横，冲着宋江的队伍高声呐喊，哎，梁山上的贼寇，宋江，如果你要是识时务的话，快快下马投降被绑，童枢密就在我的身后，你若投降可以饶你一死，如果你要不投降不识时务，现在天兵到此，一声令下就给你们踏平梁山，死期来临了。段鹏举在这一咋呼，宋江也没有催马上来，在宋江身旁边上了一匹银鬃马，马上面坐着这个人，头上戴一顶亮银盔， 身穿银叶甲，斜罩大红袍，手中端一条虎头枪。你瞧这个人，正是豹子头林冲。当年东京汴梁城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林冲催马来到阵前，把枪手中一端，阴阳扣把，一拧这个枪，冲着段鹏举就说了：“我问你，你是什么人？”段鹏举说：“问我，我乃是随州的兵马都监，我叫段鹏举。你是什么人？”林冲说：“你问我，我是梁山寨五虎上将之一，豹子头林冲。”林冲一报这名字，这段鹏举心里边一震。段鹏举可知道豹子头林冲那可是有名有号的人，想当初在东京汴梁曾经当过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尤其是林冲他父亲那也是林教头。林冲他父亲创制的林家枪在武林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段鹏举心想，就像林冲这样的人居然也跑到梁山上来当贼头来了啊！他双手把大枪一端，高喊一声：“林冲，叛国之贼，吃我一枪！”扑棱，一枪就扎过来了。林冲举枪相迎，耳畔边就听见啪啪啪啪，噗！一人是翻身落马。